他说别人跌倒，我总不跌倒的时候，主怎么说？低调一千年，三次不认，我跟着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主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是主的托付。你看主多么有爱心啊！主不是骂他一通，主说彼得，你话虽然这样讲，我也很欣赏你这个真实的这个心，这一股劲，我也很欣赏。主实在很欣赏，但是主说，主没同他辩论的。主说你回头以后，你回头以后要记得一件事，如果你做这件事就好了，兼顾你的弟兄。你有了这个经验以后，你就用这个经验去帮助别人。所以彼得的跌倒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啊，主能够用我们一切的跌倒弱点来做他手中的器皿，但是千万不要这样来这个来安慰自己哈、啊！我现在正在跌倒啊，神会用我这个跌倒不要紧啊，神还要谢谢我跌倒，好给他用。我们很容易这样想，那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要利用神的恩典。We should never never make base use of the grace of God。从一个感恩的心，让神的爱常常激励我们。彼得记得了以后呢，他写信，你看看他怎么写啊？彼得后书第一章，哎呀，我时间到，彼得后书第一章，先看第十节。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弟兄们不要摇动啊，他在坚固弟兄们。再看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提醒你们，要你们真的坚固。这又是坚固弟兄们。第十三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第十五节，并且我要尽心竭力，是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常常纪念这些事。你看他多么关心，他提醒弟兄姊妹，兼顾他们，提醒他们，兼顾他们。我相信他这样做的时候，记得主说，彼得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他从此以后记住这个话，这是他神给他的托付。他要借助他自己跌倒的经验来提醒别的人，兼顾别的人，一直到死，快要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面对他的死亡了，他还这样说，尽心竭力。这四个字很重的话，就是说 I do itTo the utmost of my strength， 尽心竭力，用尽一切的力量来做这件事。Because he was committed by the Lord, by the understanding Lord, by the loving Lord, to do this to others. So he learned a real lesson through his failure, through his falling.Through his fall. And in the wonderful hand of God, his fall was transformed into a blessing, not only for himself, but for others as well. 这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最后还有一样，也是很真很真的，自怜，自己可怜自己， self pity。 你有没有self-pity？ 哎，行不行？我相信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试过 self-pity。 我们中间有人静静地流过眼泪，我相信有，每一个人都有。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最可怜，全世界最可怜的就是我。撒旦说，对，世界最可怜就是你，你这个基督徒是最可怜的基督徒，神都把你忘记了，还做基督徒做什么？魔鬼很会这样的，我们很容易啊自怜 ，we pity ourselves。有一个，我听一个 missionary， 一个 lady missionary 做见证，他在泰国工作，他工作的地区很难，又很孤单，工作了。好几年信主的人很少，他可怜自己，但是后来他在心里向主抱怨的时候，好像有个声音对他说，他说你可怜吗？我比你更可怜，我曾经孤单的钉十字架，我曾经被我所有的门徒都弃绝，我曾经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各个他的路，好像这个很清楚的声音在那发，他好像清楚的听见。从那个时候以后，他不再自怜了，不再自怜，他成了一个重新得力的一个基督徒，一个 missionary， 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听他做见证的时候，他是一个相当成功的 missionary。Self pity is destructive.It's a good tool in the hand of Satan to destroy all our courage and dedication. Everyone, 自己看，查考思想，揣摩，领受。但是有一点，我想和大家来看一看，因为里面很容易有误会。产生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有问题在心中，所以我们稍微费一点时间来看第四点，是做门徒条件的第四点，就是以天国为重，把基督的国度放在首位上。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到62节，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到6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来，你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里我们看见有几个人到耶稣的面前说他们愿意跟随耶稣，但是他们有些事要先去处理，把那些事先办好，然后再来跟随耶稣。那么耶稣呢，就对他们说，不是的，你们要将先后的次序弄清楚，从轻重的次序弄清楚。主的话语的总意就是说，要把神的国或者天国或者说基督的国放在首位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其他都是其次的。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的总意。有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感觉有些难解的地方，就好像这个第二个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是孝道，他很有孝心，这个态度是很好的，他有家庭的责任的观念，他觉得他应该先去把家里的责任尽上了，然后来跟随耶稣， 他不是不要跟随耶稣，他是要先把家庭的责任尽上，然后来跟随耶稣。这是很非常好的态度，是难得的。如果世界上一个人有这种的家庭责任的观念，我们会称赞他的。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的话好像不近人情，好像很苛刻。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这句话好像很不客气，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主耶稣他的讲道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是充满了慈爱、怜悯、温柔、了解、体会，听见的人在心灵的深处好像被膏油所抹，得到滋润、安慰。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主的讲道的话语里面有着很重很重的话，是听见的人受不了的。所以主耶稣的温柔里面有他的刚强，在他的刚强里面有他的温柔。他知道什么时候讲什么话，他也知道什么人需要什么话。所以主耶稣常常是因人施教，他看透人心，他就根据这个人所需要的来向他讲。他不是千篇一律的一个死板的模型，把人来救他的模型，不是，他是来救人的需要。所以主耶稣好像有两个角度，一个是充满了爱心、同情、体会，另外是充满了很刚强的、很严厉的责备、提醒、光照。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不但两种人需要这两种的话语，同一种人在有的时候需要这种的话语，另外一个时候需要另外一种的话语。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各种的需要配合起来的。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要他不回去埋葬他的父亲。那么这个人所说的话的意思也不是说现在，就是当时 that moment 他的父亲已经死了或者刚刚死了，他就是要在那个时候回去埋葬他的父亲。很明显事实上不是那样。我们可以确定这样讲，为什么呢？如果他的父亲真是这个时候刚刚死了的话，他不会跑到街上来来看看听听，看见耶稣在讲道，站在那他也听上一份，听买一份，一定不会这样。如果父亲死了，他已经很忙了，要招呼丧事啊，他哪里有空，哪里有闲的心情跑到街上去听耶稣讲道呢？所以真正的情形不是他在当时真的死了父亲，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等我的父亲将来去世，我将他安葬以后，我已经尽了我的孝道，那个时候我才来跟从你。那么这是一个 indefinite delay。 所以主耶稣就就着这种情况说，最重要的不是埋葬，最重要的是生命的事，讲生命的道，传讲天国的福音，去救人的生命。最重要的不是埋葬死去的人，乃是去拯救人的生命。所以主耶稣的重点就是 a matter of priority。 主耶稣很注重轻重的道理。如果你将主耶稣的讲章仔细分析一下，你常常看见 paradoxical teaching， 都是对比对比对比对比，一对一对的道理，一对一对的道理，轻重、先后、上下、光暗、喜乐悲哀、得着失去、隐藏贤明，常常是这样的 contrast。 这是主耶稣讲到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这种方式一方面是 true to life， 同时也是 attractive， 引起人的思想。我们讲到的时候传达出的信息的时候，也应该把藏在话语里面的真理把它发掘出来，然后用一种清楚的方式而且容易人注意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一个 organized presentation of hidden truths， 这是我们传出的话语一个很重要的要点。不在乎我们讲的多么深奥，乃在乎我们有一个 clear and organized presentation of the word of God。 我们先明白了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有一个 pointed message， 然后我们就把 pointed messages organized and presented， 这就是我们说要做的。有人把讲道看得太神秘，把解释圣经看得太神秘，结果呢就要他深奥，结果越深奥人越不懂，越深奥人越得不着造就。我们必须能讲得多么清楚就多么清楚，能讲得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在简单里面有深奥。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for an educated person is to be simple in his approach， 对不对？人都是get complicated in one's presentation or approach， 结果呢是糊里糊涂 confusion。 我们说要的是一个 clear and simple approach to the word of God as we receive it and as we pass it on， 这是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所看见。主耶稣借助这一次的机会讲出这一个轻重的道理，这一个 matter of priority。 We must p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n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s， the right place for the right thing， 这是我们人生的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especially in discipleship。 Every disciple must learn where to put the right things，这是我们要常常从主的话里边来注意的。第三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是用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但是好像从表面上看，主耶稣连他辞别家里的人都不准许他，绝对不是这样一回事。主耶稣是常常借着特殊的事来讲出他的教训。主是因人施教，也是借物施教，所以主常常用 object lessons。 主耶稣是最好的一个老师，他最善于利用 object lessons， 所以每一件事在人生里面都是他讲道传信息的机会。所以主耶稣好像苏格拉底那样，好像孔子那样，教书的时候没有课本，人生就是课本，人生的经验就是课题，人生的每一个经验都讲出道理。这样门徒学会了一件事，就是把真理活泼地用在人生的处境上。 So truth is applied to living situations in life， 不是死板的这个教条，那是活泼的生命之道， living word for living situations of life from the living God through the living spirit。 所以我们所得到的是活的神，活的道，为了活的人。 We must be living persons in order to receive living word from God。如果我们是死的人，我们就不能得到活的道。活的道叫我们先活过来，然后叫我们得个活的道。主在62节告诉我们总结的话，手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对神的国的态度就是把它放在第一，放在前面， 啊最重要的地位，我们的手放在犁头上就不回不后顾，只向前看不向后看。 A disciple is one who always looks ahead， 这是很重要的， not looking back but looking ahead， 他的眼往哪里看，他的心就在哪里，他的脚步在哪里。你从来看不见一个人呢向前看他脚向后走，见过吗？也翻过来算，如果一个人向后看，他的脚也不会向前走。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眼就在哪里，我们的眼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脚步也在哪里，我们的财宝也在哪里。好，那我们现在来到今天的第四个分题。这个分题就是做门徒的人要学习效法基督的样式。一个门徒就是学老师，老师如何，门徒就学习如何。所以一个学生学课本，一个门徒学老师。那么基督徒呢，是从这个活的课本里面学一位活的老师。我们已经在开始的时候看过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主耶稣的呼召说，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享安息。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主的呼召里面有一个内容，就是学他的样式。好，现在我们这分题的重点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那在我们开始讲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先注意有两种的观念是关于效法基督的。一种的观念就是说，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就好了，我们就会自然的向主，没有基督的生命就不会向主，学也没有用。但是有了基督的生命，不必学也会向主。 This is one extreme， 只要有生命不要学。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学把学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学，没有注意到基督的生命。这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先有基督的生命，然后我们有自觉的来学。 We learn of Christ, we imitate Christ consciously. A conscious effort of learning of Christ, of imitating Christ. On the one hand, it's a natural expression of the life that we have in us.True union with Christ. On the other, we must have conscious efforts of imitating Christ. 没有基督的生命，你学来学去，你学不到基督，你也不会继续的持久的学基督。在中日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正在中国大陆，中日战争的期间，我逃难到大陆。那个时候，这个大家爱国心高涨。啊，有抗战话剧、抗战诗这个歌曲，啊，常常听见大家很高兴的、很兴奋的唱这个抗日战争的歌曲，到处有标语。有一次我来到一个大的坟场，这个坟场周围有高的墙，墙上写“起来抗战到底”。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这个标语是向谁讲？是向这个墙里面的讲呢，还是向这个墙外面的讲？如果向这个墙里面的，都是坟墓，无论你多么大的声音，你多么慷慨激昂，没有反应，他们没有生命，他们是在坟墓里面。如果这个话向外面的人讲的就有用，起来，大家团结抗战到底。哎呀，那个时候真是一听见这个话，大家就啊热血沸腾啊，大家啊，一心一意团结抗战啊，这是抗战期间的那个情绪上的一种的经验，没有参与抗战的人都不了解的。嗯，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生命，无论你怎么鼓励， 要学习基督，效法基督，好像新派那样讲，新派不讲生命，只讲效法，效法，效法，效法，效法，它会有某一种程度的作用，不错，就好像效法一个名人，就好效法一个完人啊，有它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够让我们呢一生一世走在效法主、向主的路上。我们必须先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再有这个流露。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以后，就要借助读经，天天接触主，面对面，与主面对面，这样我基督的样式就透过圣经摆在我们的眼前，也渐渐刻在我们的思想中，又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你看一个人的小孩子，在从前这个在这个东方，很多人有这个仆人，有奶妈，小孩子从小跟着奶妈，你常常会发现这个小孩子他的动作、他的习惯、他的话语、他的声音、他的表情会很像那个奶妈。为什么？就常常在一起，因为常常在一起是不知不觉就受了他的影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欢喜玩一件事，把这个纸放在这个圣经上，那个铅笔电话，一会儿圣经两个字出来了，靠近慢慢就出来了他的形象，我们靠近主形象就出来。我记得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国文老师，教书非常好，我们同学都很敬爱他，他也很会写字，很会画画，所以呢我就受他的影响很大。我记得有一次啊，没有人的时候，我在操场，我看看没有人，我就想到这个先生走路有点特别，他走一走这个脚后跟稍微提一提，每一步稍微提一提脚后跟，这样走。所以我在那个没有人的地方也这样走一走。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啊，这是我的老师啊，啊，他什么都很好，我也想跟他一样。这是从爱慕里面产生出来一种效法。如果我们爱主，我们也会不知不觉欢喜向主，如果多一点向主，那就是我们最大的荣誉。我们有一个 conscious effort of imitating the Lord whom we love。 好，现在我们看基督的样式是什么。在这里提到基督的七种的样式。第一种的样式是仆人的样式。我们看一段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35节到45节，这是四福音里面很重要的、很宝贵的一段圣经。每一个基督徒，尤其是愿意做门徒的基督徒，说应该十分小心注意的。35节，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今天来对耶稣说，父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那个情操和战略，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说求的是什么，我说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说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说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说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水预备的，就赐给水。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这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伟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价。主耶稣在这里把他自己的榜样，把他自己仆人的样式讲出来，要门徒来学习他， 效法他。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非以宜人，乃以育人。这是青年会的格言，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将。主的服侍是个舍命的服侍。So the Lord served people to the utmost. 这是主耶稣的服侍的榜样，一个最伟大的榜样，一个最超绝的榜样。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学习这样。我们现在要再提出五点关于主这一段经文的教训里面的五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做主门徒的人必须有和一般人不同的基本观念。我再说第一个要点，做门徒的人必须有一个和一般人彻底不同的基本观念。第四十二点，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如何如何如何，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的观念和他们不同，你们的人生的道路和他们不同，不要学他们。他们是如何呢？君王，讲到君王的时候，主耶稣特别说尊位君王，给大家高举，把他抬得很高很高。他们越高，他们就越治理，他们高高在上管人。有大臣，大字大臣，高的这个官吏，他们超权，有权柄。治理、超权、管属，这些都是世上的有权位的人的表现。他们的高位是用权柄来表现，他们的高位是用管别人来表现，这是一般人的观念。如果你先高就要有权，一个高的人就是一个有权的人，一个高的人就是管别人的人，一个有高的人就是驱使别人的人。主耶稣说，你们就是你们这些做我门徒的人不可这样想法，你们必须有一个彻底不同的观念。好，这是第一点。如果我们要跟从主啊，我们的观念上要重新改造。共产党要洗脑，基督徒呢洗心，洗我们的观念， brainwash， concept wash， concept wash， 观念的洗观念。洗脑重要不重要？共产党把洗脑当作第一件事，非做不行的事。如果没有经过洗脑，他什么都不给他做。如果你想在大陆中国的政府里做一官半职，你必须经过洗脑，而且要洗得很透彻。 Your brain must be thoroughly washed。在基督的国度里面也是这样，我们受了一般的影响太多了，受一般的世袭的思想的影响太多了，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观念洗干净，重造。 Our thinking must be thoroughly reshaped in order to be able to follow the teaching of Jesus Christ as well as following his steps。 这是非常非常基本的。第二点，主耶稣说，在门徒中间，那一个高、那一个大的衡量的标准是服侍。Service is the sole measurement of greatness.如果一个人他的在门徒中或是在属灵的方面是大是高，他有多高有多大呢？就看他服侍多少。他服侍人越多，他的地位就越高，他服侍人越多，他这个就越伟大。 So greatness is measured in terms of service, 不是 in terms of position and power and authority, 不是。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中国字这个大怎么写？大。你们来，我们来做做测字先生好不好？大怎么写的？昨天我们测了一个字哈，自己的字啊，己也它的一个己，自己的己叫尾巴。那么这个大呢？这个人还有？还有一会儿。好像什么？啊，啊，一个人有一个宽肩膀是吧？一个人这条画，有人写这个大字，这条画画得很长啊。那么这个越长，这个人越大。嗯，这个肩膀越宽张，这个人越高了。我相信 David 他肩膀很宽的，因为他高了。他肩膀越宽呢，这人越高，不然的话就 out of proportion。肩膀宽人矮，那么这样就不称了啊。越高肩膀越宽，越宽呢，这个肩膀做什么用啊？做衣架。
啊？
负责任，不是做衣架，是担当责任。肩膀越宽，有人说，哎，这个人肩膀很宽，意思就是说很多的责任挂在他的肩膀上。责任是服务 ，responsibility means service， responsibility in service。如果你服务越多，你所服侍的人越多，你的肩膀就越宽，你在主的面前就越高越大。Here lies your true greatness.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we seek for true greatness. 第三点，你们中间虽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就是我们想下去有一个属灵的谦卑的心，我们必须有个谦卑的态度 ，a lowliness of heart-ness.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we seek for true greatness. 第三点，你们中间虽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就是我们想下去有一个属灵的谦卑的心，我们必须有个谦卑的态度 ，a lowliness of heart, a humble mind plus lowliness of heart。我们甘愿想下去 ，we're willing to be low。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名字叫 F.B. Meyer， 你们中间有人读过？Meyer 写的书吗？啊，有人读过。Mr. Meyer 在他的一本书里面这样说：他从前呢，以为啊，神最高的恩典呢，最好的恩典，就是在那个最高的柜桶里面 ，so to speak, the highest drawers. So he had to climb up and up and up in order to get them. 向上，向上，向上。后来他发现，他说原来神最好的恩典。部分恩赐都在最下面的那个 doors. He has to bow down and down and down in order to lay hold on them. 这是他一个真功课，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不是 climbing up to get the best, but bowing down to lay hold of the best. 这是不容易学的功课，不容易学，和一般的观念完全相反。完全这样的，所以 humility in service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宝贵。It's contrary to general concept。第四，就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所得到的，是看我们所付的代价如何。我们所得到的是和我们的代价成正比例。我们所得到的和我们所付的代价成正比例，这是一个。这是当时这两个门徒说不明白的。雅各约翰他们来向主求，他们求的这个请求不得了，说在你的荣耀里，他们知道主耶稣将来要做天国的王啊，在你的王的荣耀里面呢、啊、我们两个兄弟两个，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坐成右下啊，那个最高的地位就给我们兄弟两个包办。在另外一处地方说这个话是他的母亲来求的，这里说是他们求的、啊、那么这好像是矛盾哈、啊，好像是矛盾。一个地方说是妈妈来请求耶稣，这里说是这两弟兄两个来请求耶稣，事实上不是矛盾。我相信呢、啊，是他们弟兄两个自己的意思，两个自己不好意思求，就托妈妈来求啊，妈妈来求耶稣。在这里呢就很坦白把这个动机的来源讲出来，就是他们两个自己的意思，所以这干脆说是他们两个自己求的。所以这个不是错，不是矛盾啊，就是从那个讲那个the source, the real source of the request。 他们的妈啊，两个一个好妈妈啊，他们两个孩子这样一说啊，他很受感动啊，就对，好，两个孩子这么高，这么高的志向啊，他好，我替你们求。但是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两个就站在妈妈旁边，妈妈还没有说，他们已经先出声了：“我们能。”还不晓得他们说自己说的是什么。They said this not knowing what they had said。 我们能，主耶稣说啊，我告诉你，你能也要喝，不能也要喝，就是这个意思。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后来这两个人喝了没有啊？当时他们不明白呀，他们讲我们能的时候不懂的，后来懂得的。后来这个弟兄两个雅各约翰呢回想明白主的意思，他们也明白这个信息，得着这个信息。后来雅各是在耶路撒冷被杀，第二个殉道的教会领袖，第一个是斯提凡，第二个是雅各，是被杀，被希律王杀。约翰呢被充军到巴莫海岛，年老的时候还要受充军之苦。他们两个在受苦的时候，我相信回想到主的话，他们了解了，他们说：“主啊，现在我对你说我能，你问过我你说喝的杯我能喝吗？当时我糊里糊涂说能，现在我清清楚楚说能。”感谢主，他们学会了。主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如果想在基督的国度里的高位的荣耀，If they want to be great in the kingdom of God, they must be prepared to pay a real price. So their greatness is measured by the price they pay. 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就是主留自己做了榜样。主自己做了榜样。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五节，也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写了十三章十五节，在我们的讲义里面，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洗完了脚说：“我是你们的夫子，你们称我是老师，是夫子，不错，我是。 我跟你们留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所做的去做。这是主的话。主给门徒洗脚，留下榜样，叫门徒照着主耶稣所做的去做。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是什么姿势？用什么姿势灭鸡仔？我从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一次我在美国一个教会讲道，礼拜天讲道。那么这个礼拜开始以前呢，我坐在牧师的书房里头，书架上很多书，我看见有一本呢引起我的注意，叫做 Jesus Christ and the Fine Arts， 耶稣基督与艺术。我就拿起来看，里面都是名画，世界名画。其中有一篇呢是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我看主耶那个画里面主耶稣的姿势啊，就是引起来我想，怎么画呢？他画了主耶稣怎么给门徒洗脚？你们猜猜他用什么姿势啊？跪在那，一只脚跪在那。他不是将一个小凳子放在那儿坐下给门徒洗脚，也不是蹲在那里，不是猫在那里给门徒洗脚，不是，他一只脚跪在那。我想想，这是这个画家的幻想呢，还是当时的事实呢？ Is this likely to be the real situation? 我相信是，我相信是。这个我看见的时候我很受感动。 I received a new inspiration from this picture. 主耶稣